大家好，我是盛鑫阳光咨询有限公司的健康顾问，我是杨医生。我们今天继续健康与睡眠的话题。首先，先来回答几个小问题。第一个，午间休息是不是能够弥补睡眠的不足？很多人认为，白天的空闲时间打个盹儿，能够弥补夜间睡眠的不足。但事实上，这种习惯有可能会打乱你身体内的生理节律。通常情况下，每个人的生理节律是不尽相同的，但大体上是与日升日落以24小时为周期这样的规律相吻合的。中午小睡一会儿，有可能会打乱身体内的生物钟，导致夜间入睡困难。如果白天实在很困倦，已经养成了中午小睡的习惯，那建议睡眠不要超过下午3点，最好选在中午1到2点这段时间完成这种小睡，而且时长呢，不应该太长，在30分钟以内。第二个问题是关于运动与睡眠的问题。运动肯定是对睡眠有好处，增加深睡眠，尤其是对增加深睡眠特别好。白天要保持一定量的运动，这样对晚上的深睡眠是有帮助的。但是在临睡前2个小时，我们不建议您有剧烈的运动。如果在临睡前剧烈运动，会使身体处于一种亢奋状态而难以入眠。第三个问题说的是酒精对睡眠的影响。酒精有轻微的镇定作用，可以让人很快入睡。我们有的人就会误认为酒精喝酒会让我们睡得更香。在美国2013年有一份报告专门研究睡眠与酒精的这种关系，发现酒精缩短了深睡眠的时间。深睡眠缩短，也就是说达到那种睡起来什么都不知道的状态，这种时间短，这样的话睡眠的质量肯定是下降的，这样就会影响白天的状态。很多人有过醉酒以后入睡，别人都叫不醒，感觉好像睡得非常深非常深，但实际上第二天也是头疼昏昏欲睡。一个是因为深睡眠时间缩短，再有一个是因为醉酒状态下，很重要的一点，在醉酒状态下脑部的供氧相对来说是不足的，供氧不足必定会造成第二天感觉上的这种不舒服头疼，或白天很昏昏欲睡的。另外，长期通过饮酒来达到催眠，这样有可能会造成对酒精的依赖性、耐受性，酒量也会越来越大，造成酗酒。长期大量的这种饮酒对肝脏也是有损害的，所以我们不建议大家借助酒精的力量来催眠。我们进入今天的话题，给大家讲讲有关褪黑素。这几年提到睡眠问题，必然会提到褪黑素。什么是褪黑素呢？褪黑素是我们脑内分泌的一种物质，是内源性的物质，是通过内分泌直接影响睡眠，通过内分泌的调节影响到睡眠质量。我们人体褪黑素的分泌具有明显的昼夜节律，白天分泌受到抑制，晚上分泌活跃。当夜幕降临，外面自然光的这种刺激减弱了，体内褪黑素的水平也开始慢慢的增高。凌晨2到3点的时候，褪黑素的水平达到高峰。夜间褪黑素的水平直接影响了我们的睡眠质量。那合成的药物褪黑素 是一种诱导自然睡眠的物质，通过调节人的自然睡眠而克服睡眠障碍，提高睡眠质量，与其他那种安眠药是有区别的。褪黑素呢，服用以后没有成瘾性，对适合的人群也没有明显的副作用。服用以后，它符合人体的睡眠节律，对调整时差也有很强的作用。美国的 FDA 也就是美国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认为这个褪黑素可以作为普通膳食的补充。我国的卫生部门也批准了含有褪黑素的产品作为改善睡眠的保健品。从体外补充褪黑素以后，可以调整恢复昼夜睡眠的这种节律，对加深睡眠，对提高机体的睡眠质量是有益的。褪黑素作为一种新型的助眠药物，有很多优点。用很小的剂量，1到3毫克这样很小的剂量，就能够达到较为理想的助眠效果。另外呢，它是我们身体的内源物质，是通过身体内分泌系统来调节的，对机体来说并不是异物，是身体内本来就有的物质。那它有它的代谢途径，代谢的产物和这个褪黑素本身都不会在身体内蓄积，它的半衰期也是非常短的。吃进这个药物以后，很快的几个小时以后，很快就达到了人体的这种生理水平。说了这么多褪黑素的好处，那它的使用也有不适合的。有些人不适合服用褪黑素的，像未成年人，还有妊娠的妇女、哺乳期的妇女，酒精过敏的人是不适合的。另外还有心脑血管这种疾病的患者，肝肾功能不全的，还有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患者。另外像精神抑郁型的那种精神病患者都不适合服用褪黑素。如果是开车，还有就是机械操作，这之前是不能服用这个药物的。不能服用这个药物又还有这种睡眠障碍、睡眠问题，那有没有含有褪黑素的食物呢？含有褪黑素的食物为数不多，但还是有一些的，比如像葡萄、樱桃、像核桃都是非常不错的，是含有褪黑素较多的食物，可以适当的多吃一些。我们前面强调了优质睡眠应该顺应人体的这种节律，顺应自然的这种规律，那是什么掌控着我们身体内的这种节律呢？这种规律的掌控是太阳，是太阳的光照，让我们有这种白天精力充沛，晚上安然入睡的状态。许多失眠者会被医生建议多晒太阳，这个其实叫做光疗法，它是针对人体内的自然规律，通过晒太阳来让我们自身分泌更多的褪黑素，在夜间分泌的更多，那就提高了睡眠质量。这种方法呢，也适用于上夜班的人，为了上夜班的时候晚上更精神，白天睡觉房间要使用遮光帘，房间的光线要尽量的暗一些，这样也便于白天安然入睡，晚上上班的时候光线可以适当的充足一些，灯开的亮一点，这样也是对调节生物钟能够适用这种上夜班的这种环境会有好处。我们普通的上班一族，特别是坐办公室，在办公楼里上班，那尤其是在冬季，我们早上进入办公室的时候，太阳光照可能还没有那么好， 阳光刚刚出来，我们在办公楼里面待一天，到下午下班的时候，太阳已经快要落山了，或者已经天黑了。那一天我们都没有见到太阳，没有让太阳好好的照一下我们，所以真的很缺少与太阳的亲密接触。所以建议大家在午休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到户外走一走，在休假的时候多一些户外活动，去感受一下日光浴。最后讲一下，对于有严重睡眠障碍的人，真正的失眠症的人，服用药物是十分必要的，那一定是合理用药。如果需要服药的话，一定是在医生指导下进行，通过服药使用药物，让我们得到必要的睡眠时间，从而有精力改善自己的这种睡眠状况。慢慢来，不要着急，通过药物能够打破这种睡眠的恶性循环。如果你依靠自己的力量无法解决长期的睡眠问题，通过食物调节，通过晒太阳，通过运动，通过非处方的药物，这些都没有能够改善你的睡眠状况，那也要勇于去当地的精神专科医院或三甲医院的精神科求助精神科医生，这样做也是非常必要的。真正意义上的医生处方的安眠药，医生往往不建议长期使用，因为有可能会产生一种心理上的依赖。但如果真的有睡眠障碍，有失眠症，用药是非常必要的。同时在用药的同时，一定要做出生活习惯的改变，做出睡眠节律的调整，做出睡眠卫生的改变，需要我们自我管理能力和自制力。药物能够帮助你更好地走出失眠障碍这个过程，但这种药物呢，对你不会是一种神奇的治愈，需要自我管理，需要自己寻找自己的睡眠规律来调整。真正有睡眠障碍，有失眠症的时候，不要盲目的恐惧精神科的药物，要客观的在医生的帮助下评估自己的用药需求。睡眠和食物一样重要，如果我们没有好的睡眠，我们就没有精力去应对紧张的工作，紧张的学习。睡眠对我们的记忆力，延长寿命，对提高免疫力，对减少炎症，对减重减脂都有明显的作用。好的睡眠可以最大程度地保证我们健康的身体，睡眠是我们对自己最好的投资。最后，我把张慧兰的瑜伽放松功推荐给大家，在偶尔出现入睡困难、失眠、睡眠质量欠佳的时候，听听瑜伽放松功，也许可以伴你安然入眠，让身体得到放松。祝您生活愉快，每天优质睡眠。感谢聆听，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650-6605，做一对一的睡眠健康咨询。谢谢，再见。